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也是整集的问题解答的时间。我第一个邀请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的是 Amy 姐妹。Amy 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请 Amy 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 Amy 在这一个提问上她有非常长时间的经验，我觉得他非常有资格来帮助我一起回答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姐妹问，要怎么做到仰慕和欣赏先生？我重复一下，很简单，就是一句话，要怎么做到仰慕和欣赏先生？我认为提问的这位姐妹，我想她应该是遇到瓶颈，她觉得可能很难仰慕，很难欣赏他先生，因为他先生可能有一些行为，有一些表现，可能甚至造成他很大的困扰困难，他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仰慕和欣赏。但是我看得出提问的这位姐妹，她是希望能够做到的，所以我觉得你好棒哦。这些提问的姐妹，我相信他们都有在收听这个节目，我相信你是愿意做到的，但是你发现你先生的一些表现，还有一些他说的话或怎么样，会让你受伤，或者让你觉得很丢脸，或者让你觉得很失望，很没有办法尊敬他，甚至可能你是轻看他的。所以我今天请 Amy 年纪比我都大， Amy 在这方面有非常让我尊敬学习，我觉得 Amy 好棒，所以就请 Amy 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走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仰慕欣赏先生的一个过程。
最近主日结束，神让我回想多年前我向神做的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恩典，让我在离世前使我们夫妻可以恢复恩爱的关系。神是信实的，如今他真的成就了我当年的祈求。因为当时我们夫妻关系像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彼此没有互动，他过他的日子，我过我的生活，感觉好像已经定型，看不到改变的迹象。我心里呐喊着，主啊，我不要这样，求你来帮助我，要如何突破。两年前我先生开始洗肾，我们的关系开始起了变化，神让我知道我需要用更多从神来的爱来爱他，因为他还没有信主，而我已经先领受神丰富的爱，现在是我给出去的时候，没想到他的回应也是好的。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我就传一个简讯给他，内容是：亲爱的老公，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谢谢你体谅我的忙碌，要我不用再陪你去洗肾，看到你能够自己去洗肾，我也感到很欣慰，因为这表示你的身体是健康的，祝福你未来的日子都是平安喜乐，永远爱你的老婆，敬贺。
是，所以 Amy 你的先生洗肾，你说两年前，所以他已经洗两年了，是吗？
是的，是超过两年。
对，是，他一个礼拜洗几次呢？
一个礼拜洗三次。
哇哦，其实也真的是很不容易哦。所以一开始你有去陪他，可是现在他都可以自己去了，他越来越有自信，那也像你说的，他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了，真是好棒哦！你还给他这个生日贺卡。好，
感谢神带我来妇女小组，直到这么多年，知道婚姻就是要舍己，且要彼此委身。我从一开始很不习惯叫老公，现在可以很自然的说，亲爱的老公， 在信的结尾写，从心里讲说，我是永远爱你的老婆。
请问 Amy， 你们之间关系最不好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有什么一个转捩点吗？在他没有回应你的时候，你都怎么办的？你是如何走这么多年的？首先我先问你，你来妇女小组多久了？
我来妇女小组20年。
20年， OK。所以在这20年当中，你们关系最不好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后来怎么转变的？那如果他都没有给你好的回应，你是怎么继续下去的？
最不好的时候就是之前我老公出去的时候，我经常不晓得他是什么时候出门，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吃晚餐或睡觉。我常常都是煮好晚餐，可是他没有回来，所以我的晚餐就会有剩菜啊，或是我怕他晚上会回来睡觉，不敢把大门从里面反锁。对，这是我们最不好的情况。转捩点就是有一次我参加教会的晨祷，圣灵就感动我，跟他写一封道歉的信，就是过去有对他不好的地方跟他写道歉信，但是他没有回应。我就再次的寻求神，为什么照神的话去做而他没有回应。神就说，因为他里面有许多的苦毒，他说出来的话只会伤害你，所以你不要有这样期待他跟你说话。既然我听到神说话，我就愿意顺服神，继续等候神做工的时候。每一天就是做我该做的事，把一切的忧虑就交给神，我就可以很自由很喜乐的过日子。
真好， Amy 刚才讲的这段话里面，我非常感动也非常震撼的一句话是，有一次 Amy 说她祷告，说为什么我先生都没有回应我，然后神对她说，因为你先生里面还有许多的苦毒，他说出来的话只会伤害你，所以你不要有这样的期待。我想我也把这句话分享给你现在在听广播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很努力的想挽回婚姻，可是为什么对方没有回应呢？很可能也是相同的原因，因为对方的里面现在仍然充满着很多的罪，很多的苦毒，或者很多的受伤，所以他如果说什么话，最后只会让你更受伤，那你就不要有这样的期待。等到有一天他预备好了，你也都按照真理做你该做的事，他里面柔软，上帝就会让他开口对你说话，那个时候，你们的关系就不会被撕裂，被破坏，所以我们就耐心等候神在对方心里面动工，就继续做对的事。最后我要问 Amy， 你觉得等候先生改变，甚至不确定他是否会改变，在这个过程里最困难的是什么？
最困难的就是等候人的改变，常常是会让你觉得遥遥无期，同时也会让你感到那人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只有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跟看你的配偶，你才会觉得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
哇，怎么这么好？我需要重复讲一遍刚才 Amy 讲的，她说最困难等候人的改变，是因为你觉得遥遥无期，你甚至会问说，那我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就像有人说怀疑生命啊，这个意思，因为你等到已经觉得我再也等不下去了。 Amy 说，只有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和看别人，才能知道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如果我用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 我就看到其实上帝看我为宝为尊，我在上帝的眼中我是非常有价值尊贵的无价之宝。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这样，我们是尊贵独特的无价之宝，你一定要这样看你自己。所以你的价值不是让你的配偶或者任何人来定义来决定的，你的价值是你的造物主上帝他决定的，因为他用他的儿子耶稣来为你舍弃他的生命，耶稣为你我的罪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价值就是透过耶稣为我们而死就显明出来了。所以你在神的眼中是极为尊贵宝贵的，那相对的你的配偶那个目前不理你也好像不爱你的人，他在神眼中也是极为尊贵宝贵的。所以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对方。 Amy 说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其实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活出上帝造我们的那个价值，上帝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来经验他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可以用他对我们的爱去付出对别人的爱。所以我知道我是被爱的，那同时呢我也有能力可以去爱别人。好，我们好谢谢 Amy 啊。其实 Amy 在我们整个妇女小组里面来说应该是年纪最长的哈，可是 Amy 好棒哦， Amy 还带小组耶，是不是？
对，
而且她好爱她的组员哦，像我们很多都已经是网路了， Amy 有的时候还会去实体小组。谢谢 Amy 今天跟我一起回答问题。
谢谢冯姐，谢谢大家。
Okay.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是请我们的小组长或者我们说区长孟勋来帮助我一起回答。孟勋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先来问这一个提问。他说我发现先生出轨已经三个多月了，期间也加入了网络小组，听了很多空中辅导室，看了很多婚姻重建的文章，但是轮到自己身上就是没有力量去做对的事，怎么办呢？其实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我看到很多见证的姐妹刚开始信主都很愿意谦卑去做对的事情挽回先生，但是我往往只要先生一个消息来或者一个举动，我就受不了崩溃，心里面充满了怨恨和苦毒，有时候经常想同归于尽好了，有时候又会想挽回，整个人又别扭又难过，会想着就算挽回了也没有信任了，他现在不敢做什么事我都会想着他是跟小三联系，我想到他伤害我的话我就难过痛苦的无法自拔，有时候又会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像那些谦卑的姐妹们一样，不要定睛在先生身上，我要定睛在神身上，持续去做对的事，为什么对我来说就是如此难呢？请帮帮我。好，孟勋，我觉得这位姐妹很宝贵耶，她真的愿意做，但是好像就是做不到，她看起来是很明白真理，可是好像就是被卡住做不到，所以孟勋请你给她一点帮助。
我觉得她实在太棒了，在想要几乎要放弃生命的这个时候，他还是愿意给自己再一次的机会来寻求神的帮助，来找到这里，我真的要给他很大的鼓励。我看到他其实有持续在参加网络小组看见证，持续做对的事，你很棒，你一定要持续这样子继续的做下去。那你会说，可是我看别人都做得很好，可是我就是想到先生的这些零零总总我就做不下去， 我看到你写你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觉得这是上帝透过这个事件要让我们重新省思。虽然我已经是好几代的基督徒，我是否真实的明白我在基督里的价值？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其实像这些刚信主的姐妹，她们进来小组，组长跟她们说要敬重顺服，好，她们就去做，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可能啦，或者是去饶恕啊，她们做到了，可是不见得她们永远做到，她们可能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我怎么一直做，然后对方都不改变，都不离开外女，于是她们就放弃。其实我们也遇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如何让自己能够持续做对的事，并且充满喜乐、充满感恩、充满满足？我觉得是要真实的建立以基督为根基的生命。那如何长久建立以基督为根基的生命，就是再次的体会神赦免我们他十字架的爱。我就举一个例子，过去这个礼拜，我跟我先生还有三对夫妻。我们一起去嘉义的一个深山里面去爬山。其实那两天下大雨，然后好像也有台风的特报。可是我们已经订了民宿，所以我们就决定还是要前往。当我们到了民宿的时候啊，因为本来整个民宿3层楼都被订光光了，因为下雨的关系，这个团呢取消，所以那一天只有我们四对夫妻进住在那个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老板娘的时候呢，我跟我先生因为去了第四次，跟他们有点熟，他就说：“哎，先生、小姐，你们来一下，我带你们去另外一个房间。”哦，我就看了，哈，我们订的是双人房，可是他要把我们升等成4人房，就是有2张大床的一个很大的空间，费用是差800块哦，他愿意帮我们升等，我就好高兴的要把行李提进去。这时候，我先生就把我拉出来。他就说：“老婆，我们把这个房间留给这对牧师师母用，因为牧师隔天要在嘉义讲道，我们让他睡舒服一点。”可是那个当下，虽然我觉得你讲的也很有道理，可是我就觉得人家是要恩典给我们呢，因为我们已经住了第四次了，他要升等给我们，我们为什么不住啊？你为什么都帮别人想，然后你怎么不帮老婆想？老婆也想晚上好好的睡一觉，因为2张大床很舒服啊。结果我就默默的把行李就拿去那个我们原先订的双人房。那天晚上因为风雨交加，就叮叮空空，真的是好难睡哦。结果我真的一个晚上我都没办法睡觉，早晨起来我里面就很多对我先生的生气。前两天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我读到一处经文，在罗马书好像第5章、第6章那附近就写到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了，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越看到自己其实还有很多的不足、很多的犯罪、很多的不值得耶稣为我们这么钉十字架的，我们越看到自己的这一些的罪，我们越能够经验上帝你把你的独生爱子无罪这么白白的舍给我们，那个代价有多大？因为我犯了一个罪，那就是贪心。我们花了钱去住2人房，本来就是理所当然。人家给我们恩典，我先生说白白就是给别人，那我有什么好去跟他增进的呢？所以，我里面其实有贪心，有增进。那如果不是透过这个事件，我也看不到我里面有这种东西。所以，我就跟神认罪悔改，然后我也更经历到，我原本以为我现在啦，我生命应该很棒，我欠神大概负1啦。可是呢，透过这个事件，我觉得我欠神负2，那我也相信我还有好多的欠神负3、负4、负5、负6，我自己都还没有发现，需要经过很多的环境，我才能够去发现。可是当我看到我自己离圣洁的神是越来越遥远的时候，越负越多嘛，越来越遥远的时候，我就更能够惊艳到他的慈爱。他在诗篇里面说，天离地何等的高，我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就何等的深，我就更能够体会这个意义，这是什么意思？我就发现我每一个决定，比如说我要敬重顺服先生，我要饶恕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我觉得就 好容易哦，因为我里面深深的被神饶恕我的这个爱充满，于是我就更有能力去做神要我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呢，我要鼓励这位基督徒的姐妹，不要看别人，我们就来跟神重新建立、恢复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那个宝贵的、无价的价值。然后更多的在环境当中去经历上帝让你看到、让你惊艳到的神的爱，以至于你可以用这份爱去饶恕可能现在在伤害你的先生。然后只有透过饶恕，你才能够走敬重顺服的道路。如果没有饶恕，你其实无法摆个笑脸，你都笑不出来。唯有饶恕，这个饶恕是需要我们先来经历。这位神对我们的饶恕，对我们的慈爱恩典有多深多大，你才能够有能力去爱你的先生。然后挽回他之后，你也觉得会没有信任感？不会的，你知道你的信任感要在天父上帝的手里，他才是你信任的对象，不是你的先生。当你相信上帝，你就能够跟你先生经营一个信任的关系，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是，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要赢回先生，或者是重建婚姻而已。虽然赢回先生、重建婚姻是很重要的短程目标，但其实更重要的，我们如果要走得远、走得久，透过苦难，我认为上帝要这位姐妹来经验的，是我们来重建与神的关系，来经验神原来是这么可靠。耶稣说：“你在我的里面，枝子要连结于葡萄树上，就能够多结果子。”然后耶稣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很多基督徒觉得离了主，我还是可以做很多事啊。的时候，上帝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就是要我们真实的来经验。嘿，真的耶，离开主耶稣，我真的没有办法爱人，真的没有办法饶恕，我没有办法存着盼望。离了主耶稣，我真的没有力量去做我该做的事。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没有主，我是这么样的软弱。那这样的一个经验，这样的一个发现，其实对我们是非常好的，是非常有益处的。所以，姐妹，你今天遭遇这样的一个婚姻风暴，并不是偶然的，是你先生选择犯罪啊。但是上帝借着先生落在最终这样的一个经验，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依靠神，然后怎么去爱这一个得罪我们的人，怎么去饶恕这个不断好像伤害我们的人。你知道，当我们学会了，当我们经验到超过环境、超过人的软弱的那样的一种爱与饶恕的时候，你变宽广了，你被拓展了，你就发现，哇哦，这个是更有价值的东西。结果，你所得到的比你所失去的是更加宝贵，而且我相信你的先生一定会看到你跟以前不一样，你先生也会发现，哎呦，你信的这位神是真神呢。所以，这位姐妹，其实耶稣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的走。那我相信，不管未来如何，你是可以走得非常稳妥，非常有力量的。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下面这一个问题，也是由一位女士写信进来。我仍然请孟勋跟我一起回答问题，我就先来读这个问题哦。她说：“我的先生是个优秀的人，对于理财、亲子教养都很有想法。 我觉得在前述事项中，我是依赖他的，就是理财、亲子教养，我是很依赖我先生的，因此时不时会感到焦虑。如果哪一天他出了什么意外，那我要如何独自照顾三个孩子？最近看了许多新乡女人关于回家当全职妈妈、敬重顺服先生的文章或者广播，我很向往，但也因为前述问题，听的同时也感到非常的不安。目前我有工作都如此焦虑了，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这样。好，那我请孟勋来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孟勋，好像我记得你之前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很焦虑，你要不要来回应这位姐妹？
好的，这个大概是30年前，那时候我没有信主。当我看到这个姐妹的提问的时候，我想可能她也还没有信主，姐妹可能你也还没信主，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安全感应该在哪里，我们就会很容易把安全感放在先生的身上，放在孩子的成绩表现，甚至放在先生的专业、先生的薪水等等等这些看得到的东西。或者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房子等等，以前我的安全感也都是这些。当我的安全感是放在这些上面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因为这些东西没有按着我的期待走，我就很有情绪，然后这个情绪就引起我的焦虑。比如说，我明明一个月的薪水已经我觉得够高了，可是为了房贷，我觉得还要再换更高的薪水，我就会想要再去换另外一个更高薪水的工作，可是再找一份工作对我就是一个极大的压力来源。然后为了要让孩子能够多有学习，我就会把他下课以后又送安亲班，学英文，学东学西，类似是这样子。我的先生呢，我期待他回家也可以帮忙看孩子功课啊，也可以帮我稍微做一点家事啊，可是其实他回来他也是很累，因为我们房贷很重，也因为我的安全感都放在这些我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的上面，所以当他不符合我的期待，不能满足我期待的时候，我就会有怒气，或者是我就会定罪我自己，或者是我就会想要追求要去达到那个目标，以至于我的身心都出现了状况。我不知道，就是身心出现状况应该是一步一步慢慢走到这种焦虑的状况。后来我得了忧郁恐慌症，也很感恩在这个时候有人向我介绍了耶稣，我就认识了主。然后认识主以后，原来安全感的源头是在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上帝里面。他因为爱我们，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比如说我还没信主之前呢，我跟我先生有很多的争执，都是我自我为中心，我觉得他应该来帮我顾小孩，帮我做家事，他应该来体贴我上班回来我也有很多我的需要，他怎么都可以看电视，他可以做什么，所以我对我先生很多的论断、指责甚至谩骂，这些东西我都曾经做过，或者是跟他说我们干脆离婚算了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我的罪，可是这个信仰告诉我，我的罪我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解决，但是神却乐意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赦免我一切的过犯，如今我在神的面前已经是一个完全无罪没有瑕疵，是一个圣洁的像他的儿子耶稣一样的，我跟耶稣是一样的圣洁没有瑕疵。当我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里面是好雀跃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讲了很多伤我先生的话，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去跟他和好，我也知道我从来没有好好的煮过一顿饭给孩子吃，常常对他们有脾气，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去跟我的孩子勇敢的和好，但是因为看到我的罪得赦免，我就有勇气去跟他们道歉，去跟他们和好，所以我们的关系开始修复，我也渐渐的学习把我的安全感放在这一位爱我爱到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 赐给我的耶稣身上，因为他都已经把他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了，他还有什么好处不留给我？这才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所以我鼓励这位姐妹，你很向往回家当全职妈妈，我鼓励你回家吧，不要流连在你的工作里面，因为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呼召。你的三个孩子好需要你的陪伴，好需要你在他们下课的时候能够倾听他们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好需要你在家，然后全家人可以好好的吃一顿晚餐，谈心说笑。这以前我都不明白的，现在我都明白了。然后我安全感的源头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也不会有担心，就是哎，我的先生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这个都不会在我的担忧里面了，因为我知道，即便我先生不在，神他是我一切的供应的源头。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插头要插对地方。今天如果你把你的插头插在你先生身上，意思就是我靠我先生得安全感，我靠我先生得到爱。所以如果我先生有一个闪失，他不爱我了，或者他没办法赚钱了，哇，那我人生不就完蛋？那你知道我们真的就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紧张。我们甚至就会变成比较想要去掌控先生，像有的女人就会很担心先生的健康，因为她想如果他生病了，他有一个闪失，我跟三个孩子不就没有依靠了？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女人可能有的时候都会想到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如果先生是我们安全感和保障的来源，那我们真的是每天都是心神不宁，真的会很担心哦，或者担心先生有外遇，以后也担心小孩子学习的不够好。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把插头换一个地方插，我们插在创造我们的这位神身上，我们把插头插在为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奇妙美好计划的这一位神身上，然后我们来明白他的价值观，他的想法，我们跟他连上线，所谓插头插上，就像网络连上线都没有断线，没有不稳，哎，那就非常通畅，而且你会觉得很轻松，你就不会觉得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去掌控一些事情，你才觉得安全。所以我们要学习来认识神，更多的读他的话语，读圣经。圣经的话里面就是带着能力的，像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界所给的平安，耶稣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是真平安，真实的平安，跟世界给的平安是不一样的。世界给我们安全感，但是那个都是短暂的，表面的，我们经验到真实的，从内心最深处能够经验到的那个很踏实的平安，只有来自创造我们的这位神。因为我就知道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意外，他要负责耶，因为我在他的手里。所以这是很真实的一种安全感。还有一个观念，我很快的要给这位妈妈，就是你就是你三个孩子最合适的母亲哦，而且你绝对有能力能够养育他们，把他们养育好，把他们照顾得很好，你绝对有能力的。上帝在亿万人当中就拣选你来做你三个孩子的母亲，所以你一定要对自己这一个位分有十足的确据，你不用怀疑，只有你最合适。如果你不合适，上帝不会把这几个孩子给你的，所以你放100个心，你可以做得很好的。不管你的先生有在你旁边，不在你旁边，你都能够做得很好，因为你这个位分是非常确实，非常稳定的，它是不会摇摆，不会改变的。那我想孟勋刚才也有提醒我说，有可能这位提问的姐妹，你是写信进来的，可能你 不曾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那没有关系，我想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收音机旁任何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不曾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中，我现在可以带你做一个祷告，你跟着我，如果你可以开口出声，很好，或者你在心里默默地跟着我做这个祷告都可以，你可以邀请耶稣进入到你的心里，你来开始依靠他。这个祷告是这样的，你就跟着我在你的心里对神这样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管理我的一生，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当你做了这样的祷告，耶稣就已经进来了，他赐给你永生，他赦免你的罪，而且他要引导你的人生。你有什么样的需要，你直接在心里向耶稣祷告，你说，耶稣，我现在心里好乱哦，求你赐给我平安，你就这样祷告。甚至有一个最简单的祷告，很多人就是说，主啊，救我，都可以。我鼓励你亲自来信靠耶稣。好，我们谢谢孟勋，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还有最后一段节目。好，下面的问题我会请丽妹和祖龙夫妇来回答。这个问题是，我们已经离婚了，丈夫不回应不见面，已经和他道歉，可是他没有回应，还可以继续如何做呢？再和他道歉，会不会他就不相信我了？好，所以丽妹，这位姐妹已经离婚，但是先生不回应不见面，姐妹向先生道歉，先生都没有回应，她想知道她还能做什么。 OK， 请丽妹回答。
好，我想这位姐妹真的好难得也好棒，因为你想要复婚，你做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我想先说一下关于道歉这件事情，我记得我以前曾经问过冯姐，就是关于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先生道歉了，可是为什么他还一直在提起呢？我要一直在跟他道歉吗？冯姐就跟我说，你每道一次歉，就是对先生一次的医治，就是对他一次的恢复。所以如果先生又在提起，我还是可以很真诚的在道歉。当然这位姐妹，如果你跟先生是没有见面的，然后也没有任何回应，那你道歉过的事情其实你不需要一直在道歉。除了道歉还可以做什么呢？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持续的对先生表达关心，可以传简讯啊，简讯里面表达你的爱关心，也可以写情书给他，写小纸条，节日的时候或生日的时候送小礼物，还有也可以跟婆家修复关系，保持联系。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是，你可以祷告寻求神的帮助。目前我的小组也有一位离婚十几年的姐妹，那她因为听到了复婚的真理，所以她进到小组来，她预备要复婚。前面的十几年跟先生是都没有联系，当他进到小组，他就开始祷告寻求神，求神给他跟先生有接触的机会，然后开始可以跟先生有一些联系，也开始传简讯跟先生道歉，关心先生，就是跟他有一些联系。上帝真的开始为他制造了一些机会，他可以跟前夫有很多的接触，也有很多机会可以见面。有一次他当着孩子的面跟先生正式的为他在婚姻当中的一些错跟先生道歉， 先生也竟然就是回应他说，哦，其实我也是有错。那最新的进展呢，就是他的先生跟孩子们讲说，我知道你们都希望妈妈回来，可是因为先生现在跟女朋友同居在一起，所以他先生说的是，但是也必须要有人离开你们妈妈才能回来。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很开心，其实先生已经有在考虑这件事情，就是让这个姐妹可以回到她的身边，这是已经是她在考虑当中的一件事情。所以鼓励提问的这一位姐妹就是不要放弃，继续热情有行动的追求先生，把他再追回来。
是，好棒啊。好，还有一个问题哈，那这个问题他的意思就是，我目前与丈夫分居不同国家，那我应该继续保持现状给先生时间吗？还是给他一个期限，否则离婚呢？就是我就是好像啊，继续只是等，或者我应该给他一个期限，说你如果在哪一年哪一月你还不回来的话，我就算了，我们之间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必须说，有一些这方面婚姻的辅导员是会给类似这样的建议，但是我想先问一下祖龙好了，如果当年就是你还在外遇中，你离家，那如果丽妹给你这样的一个期限，或者这样的一个最后通牒，对你会有什么影响？你会因此就加紧脚步说，哦，好吧，那我赶快回来。我想一个男人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好，那如果当初丽妹是用这样子威胁或者有条件要求来对我的话，可能我们早就分开了，因为当时的我根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或是他的要求是什么。他男人多半都是好面子的，所以给我一个限时令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用爱挽回，顺服真理，然后坚持做对的事情。
是，或者也可能正中下怀，对不对？我正想赶快做一个了结。其实这个都是魔鬼的谎言哈，让那个离开的人认为，哎呀，赶快解决，长痛不如短痛，快刀斩乱麻，就轻松就问题可以解决，但其实这个是魔鬼的谎言，所以他也会让我们认为，哎呀，已经拖太久了，该做一个了结了吧。丽妹，你会怎么样回应这位姐妹呢？
远距离的婚姻确实是很辛苦，我想这位姐妹也是知道夫妻不能分隔两地，所以才会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我想要先说明，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那就是一生一世至死不离的盟约，所以呢，我们不要有离婚这个选项。寻求造成婚姻关系紧张的关键，然后我们去改善它，我想才是对你们最好，然后也最合乎神心意的一个方式。可以怎么做呢？我想姐妹提出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很希望先生可以跟他一起同住，所以才会想说，我是要等他呢，还是我要给他一个期限。但是我想，如果先生不愿意，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来到姐妹的国家，是有其他的选项，就是姐妹你可以到先生所在的国家去跟先生同住。其实我的经验是，如果在婚姻当中愿意先做出让步，然后愿意去舍己的话，是最能够体验神所赐给我们丰盛生命的方式之一，而且呢，也会让你的婚姻蒙受神的祝福。所以我鼓励姐妹，如果是为了你的婚姻的幸福，为了你可以蒙神祝福，你就勇敢的跨出去，去跟先生同住。
我好喜欢丽妹刚才讲那句话，你可以再重复一遍吗？你说我们愿意在婚姻里面舍己，
这是我真的是我的经验，我也看到姐妹们所有做经历的这一些，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愿意先做出让步， 愿意先舍己，是最能够体验神所赐给我们丰盛生命的方式之一。
真好，愿意先让步，愿意先舍己，是最能让我们经验神要赐给我们丰盛生命的一个方式。好，真感谢祖龙和丽妹的回答，好宝贵哦。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再会。